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这篇信息的题目是丧失魂生命，这是第一点。然后有份于得胜者的背题，这是第二点。末了并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魂的救恩。当然这三件事都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三件事都是彼此相关联的。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也许没有太特别，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但是我愿意提醒你们，这一次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的负担是要说到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也说到主的来临，主即将来临，就是主耶稣的即将来临。我们要来看这些事如何连在一起。今天我们是要来说到这个题目，丧失魂生命，做得胜者背题，以及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得着魂的救恩。我们开头是要说到丧失，末了结果就是得救。我知道这里列的经文大部分是引自路加福音，路加第九章、十四章、十七章还有二十一章，每一段的经文都是用在这篇纲要的某些点上。但是在开头的时候，我要先用我们较为熟悉的，从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第十六章还有第十章的一些话，我念给你们听。当然这些话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但我要先念马太福音给你们听，来说到几个点。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所以我首先要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或者是说我里面的负担，对于领头的弟兄们，这些负责弟兄们，这里的负担乃是关于跟从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笼统的说到我们一般的生活，我的负担是要说到我们的跟从主，我们作为领头的弟兄们、长老们、服侍者，我们对主、对教会、对圣徒都有责任、有义务。我们是头羊，是领头的人，新约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带领圣徒在什么事上呢？是在跟随基督、跟随耶稣的事上带领圣徒。我们带领圣徒是要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是要实行他的旨意。我盼望这能够先印在你的心思里。当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要说到更高的属灵生命或者更深的属灵生命，当然是，但我们在这里作为领头的弟兄们，我们必须是做头羊，立下榜样。我们需要成为众圣徒的榜样，让他们也能够跟从主。在跟从主的事项，主说到这些事要否认及背起十字架。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这开头有因为这个词表示，这是接续上一节，所以在这里主仍然是说到同一个题目， 他说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这里是救魂生命，就是要保存保留守住魂生命，若是这样你就必丧失魂生命。我要说一点叫你们惊讶的是，也许你们不知道，在希腊文里这里的丧失这个词意思是毁灭毁坏，是彻底的毁灭。不得了，这听起来不太好，这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东西，乃是说到彻底的毁灭毁坏。这应当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对我们魂生命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跟从主。反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也就是容让我们的魂生命被毁坏的，丢弃魂生命，弃绝放弃魂生命，把魂生命摆在一边。我们若愿意这样做，凡愿意这样做的是为他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就必得着魂生命。然后26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这里又说到魂生命，这里说到赚得全世界，这里世界是连于我们的魂生命，我们有身外的世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与这个世界相呼应，这个就是我们的魂生命或我们的魂。在希腊文里，在这些的段落里面，在马太或路加福音说到魂生命的时候，事实上原文就是普苏克，就是魂。你说魂或魂生命都可以，但是还是有一点差别。魂是指我们老旧的天然的人，而魂生命是指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我们用这个魂这个词，还不仅仅是魂生命，我们要丧失我们的魂，那也就是丧失我们的魂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呢？这里有一种的交换，你在今世所失去的，在来世就要得着；你在今世所保留的、守住的，你在来世就要失去。所以不管怎么样，会有失会有得，关差别只是在什么时候，是今世还是来世。27节说，因为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里有报应或赏报的思想。当我说赏报，这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是积极的赏报或消极的赏报。不管怎么样，会有一种报应，根据你所做的，根据你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如何做工，如何服侍，根据你在今世如何生活工作服侍，如何跟从主，有一天会有赏报，这是确定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在今世如何会影响我们在来世如何，这里有一个直接的对应，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现在我们来看马太10章38节，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所以这里主用反面的说法来说，不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意思就是被杀死， 意思就是死。所以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毁灭毁坏事实上也是同样的意思。主在十字架上被毁坏，我们如果要跟从他，要配得过他，我们也必须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与基督同时向我们自己死，向我们的魂生命死，向我们这个属人的生命，我们所爱好的而死。所以这里有这样的思想，第39节说，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你如果得着魂生命，你守住，你得着，你保守了你的魂生命，你就会丧失魂生命，那是在来世。你以为你得着了，你以为你拥有了，不，有一日要来，事实上你会丧失你的魂生命。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这是在今世，在来世必要得着魂生命。那些不保守自己魂生命的，那些愿意让他们的魂生命为着主的缘故丧失的，会得着魂生命。那个得着就是重新得着，重新拥有，那就是我们的享受。得着魂生命就是享受。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会拯救这个魂，会叫这个魂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篇纲要，这纲要写得很好，所有的点我们只要一点一点看过，我们就能够领受信息的负担，我们也会得着这些重点。我也要鼓励你们弟兄姊妹们，当你们去分组研读的时候，要好好进入经文，特别是路加福音第9章、14章、17章和21章这四段的经文。当然这里还有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在路加福音之后。彼得前书当然是说到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第一大点，我们若要救自己的魂生命，或者救自己的魂，就必丧失魂生命。弟兄们，这是很简单，我几乎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我们若要救，今天要救，将来就要丧失。但是我们若是丧失，就必救了魂生命。这就是说，这个救和丧失是在于我们，我们要容让我们的魂丧失，我们要救我们的魂，为自己的缘故救我们的魂，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这是我们的选择。主很清楚地摆在这里给我们这个选择，我们要做这个选择。你今天救你的魂，你那日就丧失你的魂。但是如果你今天丧失你的魂生命，你是积极的、主动的让这个魂生命失去，让这个魂生命被弃绝，至终我们就会拯救魂生命，救了魂生命。这几乎是一条方程式，这是个应许，这是个原则。主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他非常清楚地说出了这个事实。第一终点，主耶稣在路加9章23至25节教导门徒要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并借着否认自己的魂生命来跟从他。这是 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读到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里加了天天这个字眼，弟兄们，这是天天的事，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我要说是时时刻刻的，不是偶尔为之。当一些重大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才有，乃是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配上自己，有什么益处？你看呢？这里说到同样的点，你今天可以赚得全世界，但你会失去什么呢？你会丧失自己，你会丧失你的魂。这里还说到赔上自己，这里的赔这个词意思是指一种的损失，做生意的人他们也用这个赔上这个词。当你失去了一些财产，一些的钱财，因为你违反干犯了一些法律的上的事，你犯了一个错或者犯了法，因此你就要赔上那本该属于你的。你本来有权利拥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失去了，所以你赔上了这个，因为你犯了错，做了不法的事。你想想看，在属灵的范围里，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按主的话来干，今天我们若赚得世界，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犯规了，我们犯错了，我们做了错事，为此就会有一个结果，有一种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我们要受亏损，这是一个极大的亏损，这是在将来遭受极大的亏损，那就是丧失我们的魂。这是相当严肃的，弟兄们，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这话，新鲜的从主听见这话，并且每一个人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应用到我们的牧养和监督教会的事上。第一小点，救魂生命就是让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痛苦。是的，这里是说到受苦，谁喜欢受苦呢？我们都喜欢享受，不喜欢受苦，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受苦，这也没有错。你们知道有三种的受苦和三种的享受，因为我们是三部分的人，所以有物质的肉身的享受，也有物质肉身的受苦，然后有属灵的享受，也有属灵的受苦，在这二者中间有心理的属魂的享受，也有属魂的受苦。李弟兄在某个地方他和我们交通到，至终我们是人，是个魂，我们有魂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人，但至终人最高的享受乃是他魂的享受，或者他魂里的享受。你也可以说同样的，人所能受最深的苦不仅仅是肉身的苦，乃是魂里他心里的部分所受的苦，那种的受苦比仅仅在肉身受苦是更大的。当然至终要有魂的真实的享受，你 也需要在你的身体有安息，有健康的身体，好的身体，也必须是根据于我们灵里的安息和平安。真正的喜乐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灵里，但至终那个享受是在我们的魂里来有份并经历的。当我们的魂在享受的时候，那就是人真正的享受。受苦也是一样，外在的受苦会叫魂受苦，而灵里的受苦也会导致魂里的受苦。所以这些事会叫我们的魂失去享受，反而受苦。在这一点说到拯救我们的魂或魂生命，就是要让我们的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你要脱离受苦，你不愿意受苦，你只愿意享受，这样你就是今天保守了你的魂。但是与此相对的，今天丧失魂乃是丧失魂的享受。今天丧失魂的享受也就是受苦。我知道这不是好听的话，不是受人欢迎的话，但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他也是那样生活，跟从他的父，过一种受苦的生活，至终结束于那最终的受苦，就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那里当然是身体的受苦，并且也是在灵里极大的受苦，甚至有一段时间父离弃了他。这一切对于他这个人来说成了他魂里极大的受苦。今天我们跟从他的脚中，我们在这里跟从主，我们的定命不应该与他的不同，我们的道路跟主的道路不该不一样。我们跟从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实在说来这一条路就是受苦的路。二小点，丧失魂生命乃是丧失魂的享受，救魂生命就是保守魂在享受中。三小点，否认己是弃绝魂的欲望、爱好和选择。你们知道这个己乃是魂生命的具体化身，所以否认己事实上就是丧失我们的魂或魂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弃绝魂的欲望。我们的魂有一些的欲望，这欲望达成的时候就快乐，我们就有快乐的魂。但是当这个欲望没有达成的时候，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欲望的，这个魂就受苦。还有爱好，我们的魂有一些爱好，当他没有得着他所爱好的，他就受苦。然后还有选择，当魂没有得着他的选择，他就受苦了。我想甚至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立即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许多时候在我们的集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爱好的，但我们想要得着，这个魂很迫切的要得着，因为魂得着他所要的，就会说 啊，这真是享受，这叫我快乐。但是当魂没有得着他的爱好，他的选择的时候，就会受苦。但这里的重点是要弃绝，是主动的弃绝，要剥夺魂的享受。弟兄姊妹们，我要讲清楚，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到禁欲主义，不是那些修士、佛教徒等等他们所做的，那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一种人的做法。他们没有基督，没有耶稣，没有盼望，没有将来，他们只是做一些事要管教自己，要剥夺自己禁戒一些事情，禁戒情欲，甚至苦待自己的身体，就是做一些事去残害身体等等，为了胜过肉体的欲望。弟兄们，我们并不是说到这一种事，盼望我们丢弃那种思想。我们在这里是在主的话里，我们必须有正确的领会。然而这里的确有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否认我们的己，我们要弃绝魂的欲望，我们要让我们的魂去遭受丧失，我们要丧失魂。第四小点，我们必须在今世否认自己的魂，就是我们的魂生命连同其一切的享乐。当我们说到世界，圣经说到这个世界，主要是说到许多世界的享乐。我们要失去这些，使我们在来世在对主的享受里可以得着魂。来世我们也会得着享乐，这个享乐乃是对主的享受。事实上弟兄们，甚至今天我们就能够预尝，我们越否认我们的魂，我们越否认我们的己，我们越以正确的方式走十字架的路，我们事实上对主在我们的灵里就会有更深的享受，就会有平安和安息来自于我们否认魂。但是来世才是我们得着完满享受的时候，那些忠信的人，他们要进入主的快乐，主的那个快乐就等同得着魂，等同魂的得救。第五小点，我们若为主的缘故在今世让我们的魂失去享受，让我们的魂失去享受。当我说要主动，我要再说，不是禁欲主义，不是主动做一些事来伤害你自己，不是，而是要容让，让你的魂受苦，而不保守魂，让你的魂受苦，让魂失去他的享受，失去他所想要的，他的欲望，叫他快乐的。这是在今世，并且这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有一天就会使我们的魂在国度时代得着享受，我们要与主同享治理全地的快乐。我不知道那将会是怎样，但是按照主的话，主的应许，主或者是用比喻来说，我们在不同的信息里也说到马太二十五章，那些童女还有奴仆等等， 这是根据于他们今世如何生活。那些忠信的人，他们就能够管理这地，他们也要进入主的喜乐。在童女的势力里面，他们要与新郎一同进去享受婚宴。第二终点，主在路加14章26至35节教导我们，在跟从他的事上要绝对，并要恨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太好听的词，要恨恶。主说到，这是路加14章，若有人要跟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主不是要我们去恨我们的亲戚家人 那种的恨，他所说的恨乃是恨那个天然的关系，那个天然的情爱，那些事，那些人是会与他增进。我们到底爱什么最多呢？主不会让任何东西来进到我们和他之间，任何东西顶替了他与他增进，我们就要恨。所以不是恨我们身外的那些人，事实上更是恨我们的魂，恨我们魂的欲望，我们魂的爱好。因为我们的那些爱好是拦阻我们来爱主。所以我要指出一些事，路加14章我们把上下文都一起看。后来主说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他就用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到一个人盖一座楼，你要盖一座楼要先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完工，看见的人就嘲笑他说，这个人开始盖造却不能完工。所以这里的上下文乃是说到我们的建造，基督徒生活乃是一种建造，个人要谨慎怎样建造，对不对呢？教会神的旨意乃是建造的事。所以弟兄们，我们乃是托到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今世的工作，我们如何建造，我们最好计算花费，使我们能够完成这建造。不管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或是我们的团体教会生活，我们最好计算花费。这个花费，这个代价，是要丧失我们的魂生命，使我们在来世能够得着魂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所开始的，不会有任何东西做一半没有完成。弟兄们，难道我们不想完成我们的赛程吗？难道我们不想完成主所量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吗？所以接下来主又讲另外一个比喻，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他需要多少人来打赢这场仗呢？否则就要去求和平的条款。所以主说我们都要想一想，今天弟兄们，我们岂不是在属灵的征战之中呢？我们是主的精兵，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要与他的仇敌征战，我们不会与仇敌谈和解，我们在这里是要毁坏神的仇敌，我们要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要在这里成为他主得胜的心腹军队，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毁灭击败敌基督。如果我们要完成这事，我们就要 舍弃。这里说我们要舍弃一切所有的。这纲要里路加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主是说到教导我们第二重点，在跟从他的事上要绝对，并要恨恶一切打岔拦阻并阻挠我们忠心跟从他的事，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魂生命。弟兄们，难道我们不希望有一天主能够对我们说，好良善忠信的奴仆，今天如果我们只是顾到我们魂的爱好，那就会打岔拦阻阻挠我们跟从主直到路中。我原谅我说，看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某个时候他们走不下去了，他们受打岔了，他们受拦阻了，没有办法跟从主到路中。但是感谢主，赞美他，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是忠信的跟从主到路中，他们把魂丢在背后，他们没有保守自己的魂生命，他们甚至为着主的缘故恨恶一切，这也就是他们只单单的爱主，为他的缘故，为着他旨意的缘故，他们让他们的魂过去，直到他们离世的那一天。有一天他们会得着他们的魂生命，有一天他们的魂会得救。第一小点，信徒是地上的盐，他们的味道在于他们对属地事物的舍弃。二，信徒不愿舍弃今生一切的事物，就会失去味道他们在神国里的功用。我先读完第三小点，信徒若是失去味道，就是失去功用，用在田里就不合适。田表征召会是神的耕地，带进要来的国度，堆在粪里也不合适，粪堆表征火坑，宇宙中的污秽之地。他们已经得救，免去了永远的沉沦，但他们不适合于要来的国度，他们要从千年国的荣耀里被扔出去，撇在一旁受管教，那必定是那个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的地方。这里说到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失去它的功用，若是那样，你就把这个失味的盐丢出去，甚至堆在粪里也不合适，只能够丢在外面让人践踏。这意思是说，这个魂啊，这个盐失去了它的功用，就变得跟尘土泥土一样，跟这个地一样。我们不应该成为这地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是地上的盐，但是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味道，就是这个咸味，盐的咸味乃在于舍弃一切属地的事物，一切属于尘土的事物。我们若发现我们的魂紧紧的连于这地，我们发现我们的魂不愿意离弃这属这地的事物，这些属地的事物，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弃属地的事物，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味道，不久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味道，这是个事实。我想甚至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这个，当我们开始爱世界，当我们开始爱这地上的事，我们就开始失去我们的味道，我们失去我们的盐味，我们的功用。今天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功用，这是相当严肃的事，这是一个相当的警告。第 二大点，我们若丧失魂生命，就可以有份于得胜者的背题。我们若是今天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得胜者的背题。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到所有基督徒大体的背题，那是在大灾难的三年半之后，那就是试炼灾难的时候，那是这个地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试炼和灾难。现在我们在这里是说到得胜者的背题，要在那个之前，要在那大灾难之前，所以这是一种赏赐，是从主来的赏赐。这个经历或者这个定命是属于那些今天丧失他们魂生命的人。第一重点，我们要有份于得胜者的背题，使我们得享受主的巴路西亚，就是他的同在，他的来临。你知道这个背题的意思是一种极大的喜乐，我们说这是一种狂喜，这是在主的同在、主的来临里的一种狂喜，并且要逃避大灾难。不要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要逃避大灾难，那不是一件小事，要逃避大灾难。事实上我们会看见，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个大灾难，我们就必须胜过今天世人生活的麻醉影响。所以我们是说到今天世人的生活，路加十七章你可以去读，说到挪亚的日子，人吃喝嫁娶，然后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毁灭了。又说到罗德的日子，人吃喝买卖栽种盖造，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索多玛、俄摩拉全都毁灭了。所以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当主回到这地上的时候，在当那日，你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子里，不要下来拿，在田地里的也照样不要回去。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魂生命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所以罗德的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呢？乃是说到他的妻子，他回头一望，立刻就变成一根岩柱。岩柱意思是岩失去了功用，不再有功用了，没有咸味，不可以用来腌东西了。好，我们把纲要读完。第一小点，洪水以前的挪亚世代和索多玛遭毁灭以前的罗德世代，被邪恶的生活所麻醉，其光景描绘出主的巴路西亚和大灾难以前世人生活的危险光景。我想我不需要太多描述今天世人生活的光景。二小点，我们作为主耶稣的跟从者，需要在今世借着丧失魂生命，胜过世界放荡生活的麻醉影响。我们若是被麻醉了，如果我们像世人那样生活，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索多玛和厄摩拉，如果我们生活只像挪亚的日子的那些人一样，我们就会在危险之中。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说到不信者，这个话是主向他的门徒说的，是向你我说的。这里有一个危险， 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愿我们胜过麻醉影响，胜过世界放荡生活的麻醉影响，免得我们在来世失去我们的魂生命。你要不失去，在那日不失去魂生命，那个路就是要在今世丧失魂生命。第二终点，保全魂生命与留恋属地物质的东西有关。这里的留恋就是说到罗德的妻子。第一小点，我们留恋属地的东西是因我们顾到今世魂的享受。二小点，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是因他留恋所多玛，回头观望。他没有回去所多玛，他们离开了所多玛，他只是回头观望，只是留恋回头观望，这指明他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只是看一眼，弟兄们，我们只是回头一看，就指明还有一种的宝爱，我们对于今天的世界还有一种的贪爱宝爱。这个世界是神要审判并彻底毁灭的。罗德的妻子虽被救出所多玛，却没有到达罗德所到的安全地方。是的，许多信徒他们蒙拯救，脱离了沉沦，脱离了所多玛，但是他们没有达到安全的地方，没有达到魂得救的地方。B 小点，他没有灭亡，也没有完全得救，他就像失去了味的盐，被撇在蒙羞之地。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这对于信徒来说，这个差别就是你是在蒙羞之地还是在荣耀之地。弟兄们，你选择什么呢？有一天我们要发现自己是在羞辱的里面，还是在主的荣耀里呢？在主巴路西亚主来临的荣耀里呢？三，为着魂的享受而留恋属地的东西会使我们丧失魂，就是我们的魂会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失去享受。第三终点，路加17:31-36说到我们对被提之呼召的反应，你可以去读这些经文。一，这些经文描述魂生命所行的不是有罪的事，乃是属地的事。主在这里的嘱咐与信徒在实际生活上的得胜有关。所以这里说到在晚上两个人在床上，一个取去一个留下，两个女人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些都是信徒，是主的信徒，但有人会被提，有人不被提。这不是说到像所多玛或罗德的妻子，这不是说到有罪的邪恶的事，这是说到平常的日常的事，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但是有人会被取去，另一个会被留下。二，活着的信徒是否有份于得胜者的被提，在于他们对主呼召他们去的反应。被提要隐秘且突然的发生。A, 这呼召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最后一分钟神奇的改变，而漠视我们先前在主面前的生活。原谅我说，许多信徒他们有这种迷信的领会，对于主的来临有一种还有被提的是有一种迷信的观念。他们认为不管他们今天生活怎么样，当主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被提，末了一分钟就会有神迹发生，不管我们今世怎么过生活。这 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公义的。 B 小点，在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真正所宝贝的，这宝贝若是主自己，我们就不会回头观望。在执事信息里说到，这是有很多的信息，当主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我们心里所真正宝贝的是什么，就会被暴露出来了。我们所宝贝的是那要来的主，或是我们只爱这个世代。 C 小点，我们需要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灵里与主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完全分开。我刚才说到这个恨恶这个词，这是说到在灵里与主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完全分开。当主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在意一些在主以外的人事物，什么事会发生呢？第三小点，某些人被提是因为他们胜过今世放纵自己这生活的麻醉影响，使他们可以被提进入主巴路西亚的享受里。第四重点，主耶稣在路加21章34至36节警告我们要小心，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在这段话，路加21章，我们乃是说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够资格，才能够得胜，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这一切事是什么事呢？这一切事就是末了三年半的这一切试炼和灾难的事。第一小点，这里说到我们要得胜，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个就是被提。第一小点，得胜能即有力量和能力，这种逃避大灾难的力量和能力来自警醒和祈求，盼望这些日子我的弟兄们，我们都能够警醒祈求祷告。二小点，逃避只在大灾难以前被提。三小点，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指一切大灾难的事。若是能够读启示录，特别是读那里对于大灾难的一切的描述，也是好的。那段时间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牵涉在其中，但弟兄们，这不是等候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机会的问题，这完全在于我们是否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是否小心，我们是否过警醒的生活，这在于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就是这篇信息前面所描述的，就是丧失我们的魂，背起十字架，否认及跟从主，乃是在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使我们能够逃避。四小点，站立在人子面前，与启示录14章一节的赞相符，指明在大灾难前被提的得胜者要在天上的锡安山站立在救主面前。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弟兄们，难道我们不盼望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吗？难道我们不盼望能够站立在锡安山上，有份于那144,000人呢？难道我们不想要做得胜者，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吗？使我们能够被提与主在一起。第三大点，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 就会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念给你们听，七到九节，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这里说到信心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个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他的来临。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他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九节，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这里说到魂的救恩，乃是回应主的话，说到那些愿意今天丧失魂的人，就会拯救他们的魂。所以这里说到我们魂的救恩，我们魂的这个救恩，事实上就是我们得着信心的结果。那些得着信心结果的人，乃是那些人，他们的信心今天在今世就经过了试验，好像经过火一样。这意思是指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受苦使魂丧失。第一重点，当我们活在神的行政之下，就会在诸般的试炼中忧愁，并经历信心的试验。今天弟兄们，我们都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应当畏惧，因为我们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在他的手下，我们都要谦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在神的行政之下，就是在神的安排、神的命定之下，有时候我们会忧愁，因着试炼，因着受苦，因着一些不好的环境，一些的艰难，遭遇逆境。你看看使徒保罗，看看他所受的苦。我们许多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受苦，但这一切，这一切乃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就像金子经过火炼一样，我们所有的信心都需要这样经过试验。一小点，六节的试炼乃是苦难，以试验我们信徒之生活的品质。好像我们做学生读书，为什么我们读书？因为我们要考试。那个考试做什么呢？那个考试就是试验出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我们读了什么。如果没有那个考试，就不能赋予资格，就不能试验出你怎么样。今天也是这样，这些的试炼，这些受苦，乃是不断的试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品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跟从耶稣的生活，我们跟从基督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我们在身体里的生活，我们在国度里的生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存，包括我们个人的一面，或者是我们同别人团体的一面，这个生活都需要被试验，要试验出它的品质如何。二小点，这些苦难是神用来试验并试炼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在受苦的事上是否跟随基督。所以我们不该惊讶，当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该失望或灰心，我们里面不应该被打垮。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些试炼来到是要试验 验证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是否继续在受苦上跟随基督。三小点一章七节所强调的不是信心，乃是借着苦难在试炼之下对信心的试验。弟兄们，我们需要彼此扶持，为彼此祷告，因为我们都经历这些事。你在某个时候经历，我在另外一个时候也会经历。当我们看见弟兄们经过这些的苦难，经过试炼，经过灾难的时候，我们应当记得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自己也都要经历，也许现在没经历，之后还是会经历，所以我们必须为彼此祷告。第二终点，比前一章九节之魂的救恩，意为我们的魂要在主显现回来时得救，脱离苦难，得以完满的享受主，那就是我们魂的救恩。第一小点，主显现时，有些信徒要进去享受主的快乐，有些要哀哭切齿的受苦，那必定就是黑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就是有这样一个不令人愉快的受苦的地方。失败的信徒，他们的信心仍然要经过那个而被试验时，他们能够够资格。第二小点，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就是我们魂的得救。三，在主耶稣显现回来时，我们的魂要得救，并且我们会够资格，有份于在来世对主的享受。我很难享受那个在魂里的享受，那个享受在那日要充满我们的魂，不仅充满我们的灵，甚至充满我们的魂，那必定是最高最大最荣耀的喜乐。任何人在主回来并在他的国度里所能够经历的最高最大最荣耀的喜乐。第三终点，我们若要得着魂的救恩做我们信心的结果，就不可成为那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这是很重大的一节，希伯来十章三十九节。今天这篇信息末了的话是我们不要退缩。弟兄们，经过了这篇信息，我们可能会说，哦，这很难，这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首先，许多人做到了，我们的确有榜样。你看看那些信心的人物，在希伯来书，也看看在教会时代的许多人，他们经历过这些，他们跟从主，完全跟从主，直到入终，永不退缩。这些人就是那个大的云彩，就是这些的见证人作为云彩在那里鼓励我们。弟兄们，但愿我们彼此鼓励，但愿我们不退缩，不退缩以致遭毁坏。那一天毁坏是会发生的，你记得我信息开头的时候说到这个毁灭毁坏，我们丧失魂，这是指着魂遭毁坏。但愿我们不是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所有领头的弟兄们，所有负责弟兄们，年轻的年幼的，但愿我们都是有信心以致得着魂的人。我们要得着魂，我们的魂要得救，我们的魂要蒙保守，我们的魂在那日要被我们得着。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魂。当我们跟从主，在我们得救重生之后，我们跟从主就要对付我们的魂。第二小点，我们现今 若为主的缘故丧失魂，就必救了魂。这是何等的应许，我们必救了魂，我们的魂就要在主回来时得救或被得着。三小点，得着魂乃是国度的赏赐，要赐给跟从主的得胜者。这就是做得胜者的意思，也就是一天过一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丧失我们的魂，有人向你说了什么话，你不会争回去，你有人拒绝让你得着你该得的，你还是温柔的，你不坚持，你不愿意屈服于你的魂的欲望和爱好，反之你弃绝你的魂，让它过去，让你的魂受苦。这是在今天我在说，不是实行禁欲主义，乃是在我们跟从主，在我们爱主的事上，在我们建造的工作上，甚至在我们的征战上，这一切至终都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在这里结束这篇信息，愿主怜悯我们，也在我们的信心上加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心上加强我们。 Amen。